尊者在即将圆寂之时留下了如此珍贵的遗嘱，通过法体安放的缘起可预示出藏地出家僧众的状况。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尊者在藏地弘扬佛法的事业呢，他已经要圆满了。圆满的时候呢，实现圆寂，实现圆寂的时候呢，是实现首先是被马踢伤了，被马踢伤了。实际上是被马踢伤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三一寺，应该是上师说好像是在三一寺的，在三一寺呢，就是说圆寂了。那么在圆寂之前呢，留下了这样珍贵的遗嘱。第一呢，是通过法体安放的缘起，可以预示出藏地出家僧众。就是说是净明大师说，如果说我圆寂之后呢，那么如果把我的这个法体的面向朝向印度的话，如果是朝向印度这一边的话，以后藏地的出家人他的这个数量不会多，但是呢，它的这个质量会很清净。然后如果说把我的面向不朝印度，朝其他方向的话，藏地的出家人数量会很多，但是呢，不一定很清净，就是这样的。后面呢，就是上次讲，后面就是说是有些大臣呢、等等，他想到啊，藏地的出家人数量多比较好，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就是说论师的这个就是面向啊，他的这个安放的这个面向是朝其他地方的，朝其他地方后面的地区就是这样的，藏地的出家人非常多，数量上非常多，但是呢后面呢慢慢出现很多如法和不如法的很多情况，这个都有。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这样一种法体安放的缘起，预示出了藏地以后出家僧众的情况，这个就是第一种遗嘱的第一种遗嘱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有朝一日见解上出现真正不修的局面时，要引请班智达、伽玛拉希那、锦莲花接论师来清源正等重建清净教法，并命人将此信函交付班智达、莲花接。那么第二个遗嘱呢，就是说是有朝一日在见解上面会出现这个真正不修的局面，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个局面的时候，一定要引请伽玛拉希那尊者入藏，让他来清源正等重建清净教法，然后命人把这样一种信函也交给莲花接论师。首先呢，就是说给他做一个嘱托。当然后面就说是净明大师圆寂之后还不时间不是很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争执，见解上面出现争执，主要就是说是这个汉地禅宗的这个马哈耶那的向导，他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藏地推广一切不执着，就是说是这个对善法对恶法全部不执着的像这样也不用着重僧侣上面的这个善行等等，像这样的话只是不作意就是说不起念头，不施善不施恶，像这样就可以顿超就是说菩萨地成佛，还是写了很多其他的这样的论点，就不修正法睡觉成佛论，还有是有些好几个论点嘛，以前就是我们在讲地界宝论的时候也有好几个他论点的名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写了之后呢，当时在内部就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争论。出现争论的时候，有一派呢就是秉持这个就是净明论师的弟子呢，他就觉得应该按照中观见解，像这样的话来进行抉择正见，然后呢就是说是世俗地和圣意地世俗地和圣意地互相脱离互相就是说辅助来进行修持，逐渐修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马哈耶那那一派呢就是说是不需要做这些，像这样闭着眼睛打坐就可以成佛，像这样的话就出了两种就不同的见解。当时莲花大师是哪地方闭关吗怎么样，反正不在场，智诺德那国王还在，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净明论师的很多弟子也在，像这样的话就做进行了辩论了。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突然想起这个受记的时候呢，马上国王智诺德那就派人到印度去引请莲花接论师入藏。那么就是说入藏之后呢，和这样一种这个马哈耶那呢进行了辩论，有些地方说辩论长达3年之久。像在有些时候也不是这样讲时间的，反正就是来了辩论之后呢，通过各自的这样一种陈述，各自的这样教理，后面呢就是说是莲花接论师呢，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这些校正呢、理证呢，就是说是这个发了很多这样这个发了很多过失吧，给这个对方发了很多过失，后面呢就马哈耶呢没办法，无言以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国王宣布，就是这个莲花接论师胜利，然后把这个大和尚把马哈耶呢就送回汉地。送回汉地。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对这个巴哈耶那他自己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呢，有很多说法，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在很多历史书当中都有的。那么后面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定下来了，确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说是在这个见解上面一定要依照龙树菩萨的中观宗，以这个龙树菩萨中观宗作为他这个证件。 然后行为方面呢，必须要依靠就是说是这个精明堪布、沙霍尔堪布的行为。在我们在念这个前一教法兴盛发愿文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颂词，就是讲这个经过啊，在这个经过最后呢，就是钦定了中观宗啊，就龙树菩萨的见解和精明菩萨沙霍尔堪布的行为。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式，当时是这个颂词是赞叹智聪德赞国王的，他主持的辩论啊，最后呢就是钦定，就是说在藏地应该如此弘扬见和行。见解和行为不相脱离的弘扬，所以说重新建立了清净的教法，像这样一种情况，做了这个书生的一种设计的。至此尊者无碍彻知三世的情形，以昭然若揭。从以上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尊者由以大慈大悲，教化藏土群生的深恩厚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尊者无碍彻知三世的情况呢，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从前面的这样的文字，我们可看出啊，就是说净明顿师菩提萨埵见，尊者他对这个他大慈大悲教化藏地众生的深厚的，的确是令人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其中所提到的这位莲花戒论师，其实就是净明顿师的得意弟子，他对尊者有关中观与英明的论点也做了注疏。那么其中提到的莲花戒论师呢，就是净明菩萨的高祖得意弟子啊，他对尊者的有关中观方面的论点做了注释，中观状论啊，对中观状论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难，就是说难释吧，有些比较就是说不好懂的难点啊，做专门做了一个难题释。还有呢，就对于这个英明方面呢，也有个真理释，像这样的真理广释，有这样英明方面的一种这个论点做的注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平时我们讲净命师徒，就是讲的净命论师和莲花戒论师，莲花戒论师就是这样的。后面就有些这个传记当中说，后面辩论结束之后，莲花戒论师在西藏这段时间，后面是大和尚的弟子了，好像大和尚弟子他的几个徒弟想到这个情况，辩论失败之后呢，就说刺杀莲花戒论师，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圆寂的。他有些这个以前我看过这个布顿佛教史的，布顿佛教史当中对这个有记载的，像这样好像是这个方面最后他实现圆寂。综上所述，这位清教师最初在藏地开创佛教之尊轨，中间大力广泛加以弘扬，最终层出不穷的实现护持这一教法的化身，乃至佛法注释期间源源不断。那么就是说，综上所述呢，清教师净命最初是在藏地开创佛教的尊轨，那么就是说是剃度出家人出家，建立清净的僧团，然后呢就是说是讲解很多很多书圣经典和论点的秘义，所以说呢是开创了佛教的尊轨的。中间呢是大力的广泛加以弘扬，通过辩论啊、助论啊、讲解啊等等培养生财的方式呢，大力弘扬佛法。最终呢，他老人家实现圆寂之后呢，最终还层出不穷的视线护现这一教法的化身啊。他老人家虽然就是说是视线的入灭，但是后面呢，他为了护持藏地的佛法，层出不穷的就源源不断的护持这一教法的化身，他是视线为堪布的这个形象，然后呢，就是说是来住持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乃至佛法注释期间源源不断，诚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正是在藏地树立起佛教的这位伟大清教师，才使清教师的源流代代延续，一脉相承。乃至未来佛法注释期间，凡是化现为清教师身份的诸位大德，实际上与净命尊者净命论师均是一为一体。阿底峡尊者呢是曾经这样讲的，那么就是因为最初在藏地就是弘扬佛法树立佛教的这个伟大清教师，才使清教师的源流，清教师就是现在的堪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使清教师的这个源流呢代代延续，一脉相承。他就是说呢，乃至未来佛法注释期间，凡是化现为清教师身份的大德，实际上呢就是和净明论师是一为一体的。就是说这个大德，这些殊胜的成就者，殊胜的成就者他在弘扬佛法注持佛法的时候呢，他的身份不一样。有些这些成就者，他的身份就是咒师的身份，而且化现成这个密咒师。像这样的话，这个以在家形象来，就说是这个修持密宗、弘扬密宗啊，他就说是视线的身份呢，是这个密教师就密咒师的身份。有些时候身份是视线成清教师的身份视线为这个清教师的身份。像这些就是说中喀巴大师啊，还有就是说像法王瑞宝啊、仁波切等等，他们呢就是说成就者又视线的是这个清教师。也是视线为堪布的身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是视线为清教师身份的诸位大德这些成就者和净明菩萨是一位一体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做了案例。 因此毋庸置疑，藏地佛法得以驻留，完全来自于这个大师发心与宏愿的威德力。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方方面面的观察，我们就知道了，毋庸置疑，藏地的佛法能够创立、能够弘扬、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完全是来自于这个净明菩萨的发心宏愿的威德力。可是呢，在千差万别的人们心目中，却认为这是由各自的一位上师及寺院的事业所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呢，就是说这个藏地的佛法能够这么圆满完整的保留下来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净明菩萨他发了大愿，不断的这个视线化身来护持，当然还有莲花大师他也是这个不断的加持啊，他们就说前面说过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净明论师他就说是这个对于藏地，对于这个藏地的悲心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所以说呢不断的视线化身到藏地来这个护持这些佛法，帮助这个藏人。好像就是说在有些传记当中讲，梁大师他对这个西藏人呢，他对藏人他也是悲心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猛烈，所以说也是不断的派人下来，就是说是转世不是在哪个传记当中有吗，在这个以前看过这个阿琼看过传记吗，不是阿琼看的传记，有一个传记当中讲的，当时第三世多珠卿仁波切他小时候的时候学习佛法的学法的时候，被他的这个老师经常打得叫打得哭，像这样的话，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华智仁波切是哪一个大德就看到了，就把他这个把他的这个上司把他的这个老师啊就骂一顿，他说你这样对待这个书生的化身呢，第三世多珠卿非常了不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给他派一个其他的这个老师教他，后面就说是这个华智仁波切是谁给这个第三世多珠卿活佛说，以后你不要转世，以后圆寂之后你就直接往生极乐世界，你不要转世，不要往生同色吉祥山的，为什么不要往生同色吉祥山，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莲花大师还把你派下来，像现在因为有莲花大师他对这个藏人他太就是说悲心太重了，所以说这些成就者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就是说一段时间就派一个，一段时间派一个，就说你以后你不往生极乐世界还可以派下来，还可以派下来，还要被这些的这暴躁的老师打，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莲师啊，就是这个菩提萨埵他们对这个藏人他悲心非常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护持佛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的藏地的佛法能够很圆满的保留下来，也完全是因为这些大德的加持力啊，他们的发心宏愿的威德力所导致的。可是呢，就在千差万别的人们心目中，却认为这是有各自的一位上师和寺院的事业所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在千差万别的人们心目当中呢，就觉得这个佛法能够这么兴盛的弘扬，完全是因为我的上师，完全因为是我们这个寺院这个事业很发达，所以说呢，佛法才能够这样就说是这个保留下来，才能够这样去弘扬。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就是说实际情况呢，就说是这个不了知，所以这样想呢，也是情有可原。那么就说是这个净明这个摩诃那么气呢，他没有讲多的，他就打个比喻让我们来推理，让我们自己来推理这个情况。比如说包括刀能理发与衣能着色着色在内，完全来源于佛陀事业的加持，但人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刀能够理发，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剃刀它能够就是说把我们的头发剃下来，能够让我们显现身相，这个刀能够理发这一点，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布能够染上这个出家的颜色这一点，衣能着色就是说是你出家你要在这个以前是染衣嘛，现在实际上也是染衣，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袈裟能够染成这样一种这个枣红色啊，或就是说是内地这个衣印度的衣能够染成这样一种这个黄色的或就是说能够染成这些坏色的能够显现出家的这个颜色坏色衣，是完全都来自于佛陀事业的加持，是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事业的加持，所以说刀能够理发，衣能够着色，但人们对此就一无所知，人们认为这个刀能理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个衣服能够染色这个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稀有的，没什么奇特的，当然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想法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刀这个剃刀能够把头发剃下来，这个是当然就是没什么稀奇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衣服能够染成这样的颜色也没什么稀奇，但实际上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刀能够剃发，然后呢，衣能够染色，这是佛陀的加持。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这一点呢，通过最后法灭尽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个情况了。也是在这个布德佛教史当中有一段记载，就是讲这个最后法灭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时候呢，就上师的意思就是讲到，他说最后的时候的这个头发就剃不下来了。 啊，这个就是刀子就没办法把这个头发剃下来了。这个出家人他就说，有一些最后法灭尽的时候，还有一些形象上面出家人。那么形象上面出家人怎么办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是用这个有些时候那个国王啊，他的佛法要灭尽的国王很伤心，看不到出家僧众了，很伤心。后面有些大臣他就说，为了让国王高兴，他剃发也剃不下来，有的时候有些他就用火烧。这个烧头发，有一些呢就是用这个用这样的牛皮呀翻过来，然后戴在头上装出样，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国王能够看到的地方走来走去，国王一看好像还有生日，就会比较高兴的，有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最后到了末法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僧衣全部自然变成白色，没办法，就是说再怎么染染不上去了。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这个法要灭尽。像这样的话就法就要灭尽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刀能够理发，然后衣能够着饰，是佛陀的加持力所致的。但是谁又对这个情况呢能够真正的产生定力呢？很少有人产生。所以说呢，就藏地的佛法能够这么广大的弘扬，完全是因为净明菩萨的加持，他的发愿力所导致的。这个方面就是主要的因。当然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差别的因，比如说某位上师他的这个事业广大，就比如说寺院他的事业广大，这个方面也是一些差别因，但是主要的主因主因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净明菩萨的加持力是导致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意思就是对这个他老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恩德呢必须要了之，必须要产生一个深深的感恩之心。这位大师的功德声誉这位大师的功德声誉以及圣妙功勋在整个大地无所不及，犹如日月一般众所周知，并不是像如今藏地有些人只是侥幸荣获了震耳欲聋的名声那样，而是在印度圣境内外内外道数目可观的班智达，如同千锤百炼纯金般经过再三观察而确定无疑认定为上师的。那么就是说是净明菩萨他的功德声誉和圣妙功勋在整个大地是这个就无所不及的犹如日月一样众所周知，不是像如今的有些人一样，不管藏地和汉地啊，侥幸的获得了一些震耳欲聋的名声，他不是侥幸的获得这样的名声，而是当时在印度圣境内道和外道的这个班智达的数目非常非常的可观因为他们当时一些不管是内道也好外道也好智慧非常的清净，所以说一学习之后呢很容易掌握这样一种论点，很容易成为这个智者。所以说当时在印度圣境内外道数量可观这些班智达当中，如同千锤百炼纯金一样的经过再三观察确定无疑认为是上师当中的上师的，像这样的话就班智达当中的这个就说是这个班智达的就是这个净明论师。所以他并不是通过一个侥幸的因缘通过宣传自己包装自己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有名声的人，不是这样的，的的确确是在很多很多智者当中通过别人的再三观察大家都公认他就是一个殊胜的上师。在当时的印度，一个强是一个，一个胜是一个的大智者大成就者不计其数。之所以法王至中得赞幻化的诸位班智达一开始就能在全然陌生的地方轻车熟路毫无疑义的寻找引起到尊者，这完全是由宛若众星捧月般遍及四面八方每一个角落的这位伟大宗师无比伟明自身的光芒无碍照耀之威力所感召的。那么当时在印度的话，就很多智者有很多成就者，一个强是一个，一个胜是一个。那么就是说是智中德赞国王当时派了这个班智达，他一到这个全然陌生的印度，能够在这么多的智者当中一下子就找到净明论师，完全是因为就净明论师本身的功德，或者就是当时大家都对净明论师非常的非常的推崇，大家都在传颂净明论师的这个功德和他的尊名，所以说这些班智达一去了印度之后呢，不需要费很多力量，一下子就找到了。这完全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净明论师本身呢具备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我们在阿底亚尊者的传记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嘛，类似的情况，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像这个精进狮子还有很多这个义师去印度迎请阿底亚尊者的时候，当时就很多，当时印度的很多人呢，就对他们保密。对他们保密，不是跟他们讲阿底亚尊者是这个是谁是谁。然后后面呢，他就观察之后呢，就通过就是阿底亚尊者他本身的一些一个功德然后他自己的就是说受到尊崇的情况，一下就认出来了阿底亚尊者。所以说像这样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智者成就者，绝对不是说通过一个侥幸的这样因缘获得这样名声的，是他们自己上去当中圆满的证悟还有这些菩提心的这些功德，还有这样一种清净戒律的功德，还有大家就是说受到普遍的尊崇的这些功德。 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智者当中一下凸显出来，让就寻找他的人都可找得到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完全是因为这个静辩论是本身具备非常圆满的功德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成为一个就最为殊胜、名声非常广大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智者殊胜的成就班智达，就是这个情况。今天讲的这个意义。流通处就是一个新书通知吧，新书通知的话，就是这些书如果说是到有需要请的，可以到流通处请。第一个是《适量论陈量品》，第七吧，就是介绍的一个陈量品。